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8:00，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新闻。
一个新的隔离中心将在墨尔本建立。
新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在维州偏远地区生效。
美国将向 COVAX 捐赠数百万剩余疫苗。
丹麦再次收紧移民政策，允许在欧洲之外处理寻求庇护者。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州偏远地区新冠疫情管制从今日起开始放宽，而在未来7天，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将继续沿用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放宽管制之后，维州偏远地区所有学生从今日起可以返校上课，餐馆和咖啡馆将重新营业，最多可接纳50名客人。市民可以参与户外活动，人数上限不超过10人。为了进一步控制病毒传播，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将再封城1周。
公共卫生部门将先前在墨尔本确诊的2名新冠感染者重新归类为假阳性。这两人分别为一名先前居心在 Metricom 美加房产公司展示房被感染的女子，以及另一名居心在 Britain Bay Hotel 酒店被感染的男子。一个专家核查组在进一步分析了两人的二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之后，确信两人均未感染。而这两个假阳性个案曾经是有关部门在追踪病毒短暂传播途径时重点关注的对象。两人均被误诊，墨尔本的解禁或将早于预期。
联邦政府表示，将在现有运营的隔离酒店基础之上，于墨尔本成立一个新隔离中心。维州政府最早提出成立新隔离中心的建议，在收到联邦政府相关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这个新中心距离成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具体地点目前尚未敲定，而维州政府希望建在 Mickleham 地区，但联邦政府更倾向于 Evelyn Airport 机场。在参加澳广 ABC 的 Q&A 节目时，自由党议员蒂姆·威尔森表示，这个新中心必须临近机场、医院和某一个疫情工作组。如果选址在 Evelyn Airport 机场，将大大方便进行病毒检测，也方便人们在任何情况下得到所需的护理和帮助。
联邦政府宣布，针对连续封锁超过7天的地区，采取新的财政支持措施。总理莫里森宣布，将每周支付一次临时的新冠灾难补助金，以应对影响墨尔本大都市的长期封锁。民众需要声明自己在该时期通常处于工作状态，并且收入有所损失。申领者必须是17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居民，并且证明自己已经用完所有适当的休假权利，包括大流行病病假。另外，还必须声明自己的流动资产少于1万澳元，并且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收入支持补贴或大流行补贴。维州数天以来一直呼吁联邦政府提供支持，以应对工人和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延长封锁的影响。
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5月27号晚上9点多在一家烧烤店外遭遇了种族歧视。这位名叫 Michelle 的女学生告诉记者，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靠近她和朋友，并对他们教导冠状病毒以及回到你的国家。Michelle 提供的视频片段显示，这名男子用脏话辱骂他同行的男生。据描述，该男子与朋友看起来并非处于醉酒等非正常状态。米歇尔试图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但发现需要在申诉表中提供对方信息，因此无法继续申诉流程。前种族歧视专员绍特福摩沙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问题，虽然澳大利亚亚裔社区的成员首当其冲，但其群体也成为了攻击的目标。
第一公民的历史正通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新项目被记录。研究人员与穆提穆提、尼亚姆巴和巴金吉的长老进行合作，记录新南威尔士州芒果湖地区的故事。 这些地图旨在显示原住民在澳大利亚的流动情况。参与该项目的一些长老称，这个过程是一个治愈和反思的过程。
联邦教育部表示，在其推出的一个用奶昔来寓意同意的视频受到广泛批评之后，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作为联邦政府尊重事务计划一部分的两个视频，于四月份从美好社会的网站上被删除。预防性暴力的专家们抨击该活动淡化了重要的问题，各州部长们将其描述为令人作呕。教育部的米歇尔·布鲁尼格斯在参议院的评估听证会上称，他在看了奶昔视频之后，决定将其从网站上删除。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际方面，美国将向 COVAX 捐赠其新冠疫苗供应中的1900万剂剩余疫苗。此次捐赠是在美国已经计划捐赠给其他国家的6000万剂疫苗之外进行，其中600万剂将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约700万剂用于南亚和东南亚，约500万剂用于非洲。白宫新冠疫情反应协调员杰夫·赞茨称，美国还将采取一些措施，取消一些限制，使其他国家能够更容易地购买美国制造的疫苗产品。
We're removing the DPA priority ratings for AstraZeneca.
他说，我们将取消对阿斯利康、诺华和赛诺菲的国防生产法优先评级。虽然制造商将继续生产这三款疫苗，但这一行动将使得为这些疫苗制造商供货的美国公司能够自行决定首先完成哪些订单。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决定举办美洲杯，并表示我们必须活下去。美洲杯的最初主办国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已经退出，他们认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非洲大陆时，不可能欢迎数百名球员及其随行人员。巴西调查政府应对大流行病的国会小组领导人表示不相信这个决定，打算传唤巴西足协主席作证。宣布这一消息的两天前，数万名反政府示威者走上巴西的各街头。巴西目前已经有超过465000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仅次于美国的最高死亡人数。
联合国周三表示，在工作时间锐减且获得优质工作机会消失之后，新冠大流行已经导致1亿多工人陷入贫困。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由大流行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危机远未结束。该组织表示，预计就业最早要到2023年才能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国际劳工组织的年度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指出，与没有发生大流行病相比，到今年年底全球将减少7500万个工作岗位，到明年年底工作岗位仍将比疫情前少2300万个。
丹麦通过一项新的法律进一步加强了其移民规则，该法律将允许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处理寻求庇护者。这项法律意味着丹麦可以将寻求庇护者从其境内转移到一个伙伴国家，很可能是非洲，同时对这些案例进行审查。丹麦的移民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硬，去年仅有15人获得申请庇护，比2015年超过 2.1 万人的高峰期大为减少。欧盟委员会的雅恩兹称，丹麦正在违反欧盟达成的规则。我们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一样，对这一文本是否符合丹麦的国际义务，以及是否有可能破坏世界难民的国际保护体系基础表示关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其政治对手进行反击，因为其政治对手达成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这将导致内塔尼亚胡下台。在这个由8个党派组成的联盟中，民族主义者贝内特将成为未来2年的总理，然后中间派的拉皮德将接任。这将结束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总理生涯，但这仍需要得到议会信任投票的批准。内塔尼亚胡在宣布该协议后首次发表评论，他在推特上敦促议员们反对危险的左翼政府。以色列公民对新联盟的反应不一，该国也发生了抗议活动。在耶路撒冷的街头，当地居民希勒巴萨德称，他希望新政府能为了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
It's a very unbelievable coalition between the very.
他说，这是一个很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在一个非常右翼的政党和一个非常左翼的政党之间，还有一些中间派。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政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联盟，这充满了希望，希望能有一个大的改变。
在网球方面，女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阿什利·巴蒂在法网公开赛第二轮中因伤退赛。当在与波兰选手马格达·利内特的比赛退赛时，她以6-1和2-1的比分落后。巴蒂称，她第一次感受到受伤是在训练的过程中。
It's heartbreaking. I think we've had such a brilliant clay court season.
这令人心碎。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如此棒的红土赛季，却在时间上有点不走运。在周末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浪费了不少时间，这让人很沮丧。但这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三个月来取得的辉煌成绩。巴蒂的队友阿斯特拉·夏尔玛也被淘汰出局。他被突尼斯的网球选手贾斯·贾布尔以6-2和6-4击败。
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墨尔本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堪培拉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5度。
阿德莱德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SBS 电台全天候报道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我们稍后在网上还会播出晚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